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袁静，在信中呢回应了节目中所读的这些书的读书心得哦。好，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读这本书还有读袁静的家书之前，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生命和林良堂的《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
带我飞，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远近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老师，主内平安，又听完了您播出的一本好书《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真是十分精彩。我为南丁格尔的动人事迹而深深感动，深深思索，因为书里较大篇幅描述了南丁格尔受到呼召的神圣过程，描述了南丁格尔在婚姻上受到的重大试炼，以及他为呼召而做出的牺牲。这与您在节目里播出的其他书籍有相通之处，就是先成为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生命，再去做这样的事，去承担这样的使命。之后他在护理工作上表现的正是陶造后的生命真实流露，还有每日经历神的环节对我们帮助也很大。谢谢您辛苦的付出，谢谢您美好的声音相伴我们的凌晨，愿神大大赐福保佑您全家。袁静，谢谢袁静来信反馈节目中所读的书以及对刘文的祝福哦。我实在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我可以陪伴书香家人读好书，也知道有许多书香家人总是为我祷告哦，这是莫大的恩典。那我也希望呢，有机会可以为书香家人祷告。纵使呢，我在回复电邮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每当我看到电邮的代祷事项的时候，我都会马上的为提出的代祷事项祷告的。而且有一些来信呢，是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分享。但是如果在信中呢，有个人的隐私，或者是你已经呢在信中说呢，不要在节目中播出，刘文一定呢会尊重你的意愿的，也会留意有哪一些呢是不适合在节目播出，请你一定放心哦。好，那谢谢袁静再次写信来分享你听完南丁格尔这本书以及每日经历神这本灵修短文的心得，这给刘文呢很大的激励哦。我也希望呢，透过在节目中所读的这些书真的是能够陪伴每一位书香家人的灵程，不断的继续向前，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互相扶持，共奔天路。也希望袁静接下来呢有空的时候继续给刘文来信呢，保持联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途中奇遇》的最后一个部分，要进到第三章《在泰西邦的城门前》，一起来读这一本《马与小孩》。不久，两匹马不用游泳了，然后水从他们两侧和尾巴倾泻下来，马蹄下一阵碎石响声，他们就走到海湾那边的岸上了。史肖士达觉得奇怪的是，那位贵族居然没有想讲话的表示，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催马前进。可是布留却把肩部侧过去，挡住另外一匹马的去路，鼻音很重地说道：站住，我刚才听到您讲话了，小姐，假装并不是好事，我听出来了，你是会讲话的马，跟我一样是纳里亚的马。那位骑在马上的陌生人立刻手扶剑柄严厉地说：他是不是与你何干？ 萧士达从他的话语里听出来某种事实，于是大声说道：嗨，只是个小女孩嘛。那陌生人怒喝道：我是不是女孩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只是个小男孩，粗鲁平凡的小男孩，也许是一个奴隶，偷了你主人的马跑出来的奴隶。萧士达说：你还知道别的吗？布留急忙为他辩护说：他并不是贼，小女贵族，如果说这就是偷，那你可以说是我偷了她。再说到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你想我在异乡遇见和我同族的女士，难道不该和她交谈几句吗？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这匹聘马说：我也以为是很自然的。女孩说：黑文，我希望你少开枪，你看这就是你惹出来的麻烦。萧士达说：我倒看不出来这是麻烦，你要走就走你的，我们不会挽留的。女孩说：你才留不住我呢。布留对聘马说：人类真是喜欢争吵的动物，他们跟骡子一样坏，让我们来谈我们的。小姐，我想你的情形也和我的差不多，年轻时候就做了俘虏，在卡洛门人中间做了多年的奴隶，对不对？聘马忧伤地说：先生，你完全说对了。布留说：现在也许是逃亡呢。女孩又说话了：黑文，告诉他不要管别人的事。聘马把耳朵向后侧了一下，说道：不，阿拉维斯，我不能照你的话做，这虽然是你的逃亡，也是我自己的逃亡。我敢断言，像他这样高贵的战马是不会出卖我们的。我们确实是在逃亡，想逃到纳里亚去。布留说：那就对了，我们也是。你自然一猜就可以猜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男孩骑在一匹战马上，在这静悄悄的黑夜里行走，除了逃亡还会有别的吗？还有，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像她这样出身名门的女贵族，半夜三更独自骑着马跑，穿上她哥哥的盔甲，屡次叫别人不要管她的闲事，又不希望别人问她问题，哼，如果不是可疑分子，尽管叫我矮脚马好了。阿拉维斯说：好吧，给你猜对了，黑文和我都是逃走的，我们想到纳里亚去。好了，现在又怎么办呢？布留说：为什么我们不一块儿走呢？黑文小姐，我自信一路上我会尽可能协助你，保护你，你愿意接受吗？女孩问道：为什么你不问我，而问我的马呢？布留微微把耳朵侧向后边，说道：女贵族，请你原谅，你这是卡洛门人说话的语气。我想黑文和我都是纳里亚的自由民，如果你投奔到纳里亚，那么你也变成一个纳里亚的自由人。在那种情形之下，黑文不再是你的马，人家也许会说你是他的人类呢。女孩把口张开想讲话，但是没有讲出来，显然她以前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顿了一下，然后才说：我仍然不知道大伙儿走在一起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是更容易被人家看到吗？布留说：不见得。那聘马也紧接着说：哦，让我们一起走，我一定舒服得多了，我们甚至连路也摸不清楚，我敢断言像他这样的战马一定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萧士达说：哦，布留，让他们走他们的路，你没有看出来人家不要我们吗？黑文说：我们要你们。女孩说：喂，战马先生，和你一路走我倒不在乎，不过这位男孩子怎么办呢？我怎么晓得他不是间谍呢？萧士达说：你干脆说我配不起你，不就完了吗？布留说：安静点，萧士达，这位女贵族的话也很有道理。女贵族，我为这位男孩保证，他对我很诚实，也是我的朋友。再说他一定是纳里亚人，再不然就是阿奇男人。女孩说：好，那我们一块儿走吧。可是他跟萧士达什么也不说，显然他需要的是布留而不是他。布留说：好极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水把那些可怕的动物搁在海湾那边，你们两个人类替我们把鞍子取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听听大家的故事如何。两个孩子各自替他们取下了鞍子，两匹马吃了一点青草。阿拉维斯从他的鞍囊里拿出一些很好吃的东西来吃，可是肖士达绷着脸说谢谢，他不吃，他还不饿。他勉强表现出自以为高傲冷淡的风度，但是由于渔夫的茅草屋子并不是学习这种风度的好地方，所以装出来的样子真是怕人。他也知道他装的并不成功，于是脸绷得更紧，比先前更显得笨拙。这时两匹马正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想起了纳里亚，尤其是水獭坝上面的那些草场，他们还发觉彼此原来是远房的表兄妹呢。这一点使那两个人类更感到不舒服，直到后来布留才说道，女贵族，现在请你说说你的经过吧，不要慌，慢慢讲，我现在觉得很轻松呢。阿拉维斯立刻安静地坐下来，用奇特的音调和风格开始讲他的经过。因为在卡洛门，人人都要学习讲故事，不管是真的也好，编的也好，都要学着讲，就像你要学写论文一样。所不同的是，我只听说过人们都喜欢听故事，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喜欢读论文呢。女孩开口讲道，我是女贵族，名叫阿拉维斯，是基德瑞西贵族的独生女，祖父是雷斯蒂，曾祖是基德瑞西，高祖是伊尔桑布皇上，高曾祖是阿迪布皇上，是泰西神的嫡系子孙。我爸爸现在是卡拉法省的省长，他见了现在的皇上万岁爷不用下跪。妈妈已经过世，爸爸又娶了一个妻子，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在剿平西方叛乱的战争中战死了，弟弟还是小孩，我继母恨我，只要我在家里就把我当成眼中钉，所以他就怂恿我爸爸把我嫁给阿霍西塔贵族。阿霍西塔虽然出身低贱，但是因为他会吹会拍，近几年来已经深得皇上万岁爷的宠爱，现在也成了贵族，管理好几个城市。等现在的首相死了，他很可能被挑选出来做首相呢。此外，他至少已经有60岁了，背上长了一个大肉瘤，面孔像猿猴。因为他有钱又有势，我爸爸受了我继母的怂恿，竟打发人去向他提亲，对方答应了。阿霍西塔托人来说，婚期就定在今年夏天。我知道了这个消息，气得眼前发黑，躺在床上哭了一整天。到了第二天，我起身梳洗完毕，叫人把我的聘马黑纹罩上鞍子。我带了我哥哥以前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把锋利的匕首，独自骑马跑出来，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树林里，找到一处碧绿空旷的地方。我下马来，拔出匕首，然后敞开衣服，我想用匕首刺进心脏自杀，并且祈求神明在我死后带我去见我哥哥。祈祷完毕，我闭上眼，咬紧牙，正准备用匕首刺进心脏，这匹马突然用女人的声音说出人话来。她说，哦，我的女主人，千万不要这样毁坏你自己，因为如果你活着还可能有机会，可是一死就什么都完了。匹马低声说，我才没有说得这么好呢，连一半都赶不上。布留正听得出神，急忙回答，他正在用卡洛门人高尚的风度讲故事，皇上宫廷里任何讲故事的人都没有他讲得好，女贵族，请你继续讲吧。阿拉维斯于是又继续说道，我听我的匹马居然会说人话，就自言自语地说，死的恐惧已经扰乱了我的理智，并使我陷入幻想之中。我惭愧万分，因为像我这样的家族里，谁都不应该贪生怕死，应该把死看得比蚊子叮了一口还要轻微。 因此我又举起利刃要自尽。可是黑文跑过来，把头挡在匕首和我之间，而且像母亲苛责女儿一样的苛责我。这时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大的忘记了自杀，忘记了阿火西塔。我说，哦，我的好马，你怎么学来的，居然会像小姑娘一样的讲人话。黑文便告诉我，他说纳里亚的动物都会讲话，又告诉我他是如何如何在做小马的时候被人家偷走的。他讲纳里亚的森林、河流、城堡、大船，听得我心痒痒的。我就说，我以泰西神和夜之女神的名起誓，我非常愿意住在纳里亚。匹马回答我说，哦，我的女主人，如果在纳里亚，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没有谁会强迫一个少女去结婚的。我们谈了很久，我又重燃起希望，庆幸自己没有自杀。黑文和我都同意偷偷逃走，而且计划办成现在这种样子。我们回到家里，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在我爸爸面前有说有笑，又唱又跳，假装很满意他为我安排的婚姻。我还对他说，哦，好爸爸，请你准许我带一个使女单独出去三天，到森林里去给黑夜与少女的女神萨典娜做秘密的献祭，因为这是习俗，每个少女要出阁之前都要这样做的。他就回答我说，哦，我的好女儿，你就这样去做吧。我一离开我父亲，立刻就去找他的一个老仆人，也是他的秘书。当我还是婴孩的时候，总把我放在他膝上逗我玩。他爱我胜过阳光和空气。我发誓严守秘密，要求他为我写一封信。他哭泣着恳求我改变我的决定，可是到了末了，他说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便照我的意思做了。我把信封好藏在胸前。肖士达问道，那封信说些什么？布留说，安静点，年轻人，不要打断他的故事，到合适的时候，他自然会对我们讲到这封信的。女贵族，请继续讲下去吧。他说，然后我叫一个使女来，要她陪我到森林里去祭祀萨典娜，并告诉她第二天一大早叫醒我。我和她在一起显得很高兴，给她喝了些酒，并在她的杯子里掺进了某种东西。我知道她喝了之后要睡一天一夜才会醒。等我全家上下人等都睡着了以后，我爬起来穿上我放在闺房里做纪念的我哥哥的盔甲，又把我所有的钱和珠宝放进兜里，还准备了些吃的东西，然后亲自为我的匹马配上马鞍，在黑夜里骑着跑出来。我不往我父亲以为我会去的那个森林走，而把马头带向东北，直奔泰西邦。我知道在头三天里，我父亲受了我的骗，不会去找我。第四天，我们到了阿忍波达城。阿忍波达城的位置在好几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也是皇上万岁爷传递文书换马的驿站，由那里可以到全帝国的任何地方，而且比较大一点的贵族有权派他们送信。所以我就到阿忍波达的皇家驿站去见传达长。我说，哦，我这里有封信，是我叔叔阿火西塔贵族写给卡拉法省长基德瑞席贵族的，这五个月牙钱是赏给你的酒钱，你打发一个人快把这封信送去。那传达长便说，恭敬不如从命。那封信是假冒阿火西塔的名写的，信的内容如下：基德瑞席贵族阁下，阿火西塔贵族仅按不可违抗的泰西神名字向阁下问安，敬祈者日前本人专程前来拟至贵府履行婚约，上天加佑，临终巧遇令爱献祭归来，一见之下惊为天人，爱慕之心油然而生，如不立即与之成婚，本人将不克自持，遂被必须之礼仪，缔结秦晋之好，悉令爱同归设下，令爱与本人共盼阁下尽速前来一见尊荣，阁下与本人情同手足， 深信阁下不以本人之急于成婚见责，实由于令爱国色天香，使本人忠心倾倒所致也。愿诸神眷佑阿霍西塔贵族锦上。我做完这件事，立刻骑上马，匆匆离开阿仁波达，并不担心有人追赶。我想我父亲接到这封信，一定会派人或亲自去见阿霍西塔。等到事件拆穿之后，我早已经雇了泰西帮了。到今天晚上被狮子追来和你们碰在一起为止，我都一直在赶路。这就是我的故事的大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你必重新得力。
肖士达与他的马布留遇上了女贵族阿拉维斯和他的马黑文，他们要结伴同行逃到纳里亚去。这一路上又会遇到什么惊险的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一起来读这一本《纳里亚故事集》的第三集《马与小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